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四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六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她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她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她那相形见碎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她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她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章21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喜欢您？您能够说出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吗？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一起学习的课题。别人喜欢您，因为跟您在一起很舒服，不感到紧张，不需要小心注意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即便没有话说，彼此也不会不自在。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话不给别人压力，很少以自我为中心，不插嘴打断别人的话，不硬把别人强比下去，您总是对别人所说的感到兴趣。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信得过，靠得住，一向说话算话，答应过别人的事从不忘记。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和家人 朋友说话的时候很有耐性，别人喜欢您，因为当别人有事求教您的时候，您总是先放下手上的事，去关心，去满足别人的特殊需要。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喜欢别人，因为别人感觉到您喜欢他。别人喜欢您，因为您慷慨助人，叫别人的日子更好过些。您所说所做总是切合人的需要，令别人安慰快乐。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从不批评别人，您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带给别人鼓励，不叫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才能总是被用来让别人得实惠，而不是专为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因为您有这些品质，我也喜欢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在今天这个忙碌的社会里，很少有人能把大量的精力投注在家庭上。但是不管多忙，我们都不应该把跟孩子相处的时间牺牲掉。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也许有限，可是如果您能够事先好好的设计，这些时刻会变得特别的美好，会深深的刻印在他脑海中，跟着他长大。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住了一家五口人，父亲、母亲，还有三个男孩。有一年暑假，他们打算从美国中部开车开到美国的西岸，然后沿着加州的海岸线露营。三个小孩都为这个雀跃不已，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计划细节。就在他们要出发之前，父亲的公司出了点状况，需要父亲留下来帮忙。父亲不希望他们取消这一个他们向往已久的旅行，坚持要他们还是照原定的计划出发。他保证他的心会跟他们长相左右。男孩跟母亲勉为其难地把行李放上车，非常沮丧地上路了。开了几天之后，他们开到了加州，在高速公路上，弟弟突然兴奋地大叫：“路边那个人好像是爸爸！”其他几个人定睛一看，可不是吗？站在路边，背着一个大背包，拇指竖起来，想要搭便车的那个人，真的就是爸爸。孩子们兴奋地尖叫，他们永远忘不掉那喜出望外的一刻。原来，父亲在完成公司的任务之后，算准他们的行程，坐飞机飞到附近的机场，然后刻意到路边等他们，给他们一个意外的惊喜。他大可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面看电视，或是跟朋友出去交际玩乐。但是这个爸爸一分钟都没有浪费，他用尽心思为他的家人缔造了一份美好的回忆。这个回忆会永远提醒他们的孩子父亲对他们的爱。您能不能够用点巧思 带给您的孩子一份意外的惊喜呢？大惊喜比较困难，小惊喜就到处都是。比方说，在他的书包里放一张爱的小便条，或是在他的枕头底下放个小礼物，也可以在镜子上为他画一颗心，写几个字，或是准备一份童心洋溢的早餐。花一点时间，让别出心裁的惊喜在孩子脑中留下恒久窝心的回忆。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爱的意义。有人说，爱拥有一个神奇的医治能力，所以保持健康的身体要在爱的里面。当然注意饮食、运动、服用维他命等等都是很好的。爱和被爱使人觉得生命很有意义，这样的人通常都比较会保重自己的身体和心理，而且能够注意到饮食起居健康的原则。美好的人际关系能够使人心情总是感觉到愉快，也能够增进身体的健康。圣经有一段很好的话告诉我们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朋友，盼望我们常常有喜乐的心。怎么样能够喜乐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要靠主喜乐，靠主就能够天天喜乐，靠主就能够常常喜乐了。在人生的旅程之中，人生的困难的处境之中，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人请谈，而也有人愿意倾听，同时有人能够同情支持的话，那么可以减少许多的忧虑。平常社会活动比较活跃的人，知道有人需要他，知道有人关怀他，那么他们的身体呢，总是会比较健康，心灵比较喜乐，求生的意志力就会越坚强了，那么胜过疾病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爱能够使人感受到幸福、喜乐、有盼望。让我们一起努力建立一个亲密的家庭关系。夫妻之间彼此的爱具有一种奇妙的医治的能力。以弗所书五章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这是多么好、美满、幸福、快乐的家庭的原则。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还有要与父母亲、长辈、儿女保持一种美好的关系，他们的了解和支持是你能够得到的很大的祝福。做儿女的在主里面要听从父母，而做父母呢，不要随便惹儿女的气。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儿女与长辈、父母之间的关系要保持的美好。同时教会的生活呢，要常常参加主日的崇拜聚会，也能够有时间安排参加周间的祷告团契小组的聚会，有主内肢体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关怀，是多么的美好。雅各书说，你们要彼此倾诉，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对的，彼此的关怀带导可以使我们心灵里面的忧伤、创伤得到安慰、得到医治，这是主奇妙的给我们带导的力量，使我们在他的里面能够身体健康，心灵充满着盼望、有喜乐， 让我们能够信服福音，信靠耶稣基督他那伟大的爱，相信他对你有无微不至的爱，透过信心顺服信服福音，把我们一切的困难交托给他吧。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让我们记得圣经诗篇37:5这一段的话，在我们人生的当中，让我们把一切大小的事情都交托给神，并且完全的依靠他，那么我们就会看见有美好的事情发生。让我们的身体靠着主更加的健康，心灵呢，因着有圣经神的话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心灵里面有喜乐，常常感受到神奇妙的大爱就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建立一个幸福喜乐的人生。
This is the season for a new anointing. This is the season for a fresh outpouring. That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King of Glory may arise and shine. That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King of Glory may arise and shine as we declare.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And for His pleasure all creation sings. Every son and daughter of the King of Glory now arise and shine. Every son and daughter of the King of Glory now arise and shine as we declare.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Let your glory fill the earth. Let your glory fill the earth. Let your glory.Your glory fill the earth as we declare.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King of Lord has made.
希达的故事。嗨，我叫琼尼·厄尔克森·多田。琼尼之友，我们正在花一点时间专注于受到阿尔茨海默症这种衰老疾病影响的家庭。我想到的是辛西亚，她曾在我们机构内担任特别助理多年。辛西亚对我们工作的心超出了办公室的范围，对她来说，残疾人士的事工就是一整个家庭事工，因为辛西亚自己家中就有一位。当她年迈但是活跃充满爱心的母亲希达被诊断出患有老年痴呆症时，她几乎心碎了。希达曾经总是那么聪明，充满了活力又能干，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新的诊断，他的世界开始了萎缩。他会把大门钥匙放在冰箱里头，信用卡摆放在微波炉里，麦片盒放在洗脸池里等等。很明显，希达需要帮助，因此辛西亚让母亲参加了特别照顾失智老人的日间照料，但这只照顾到希达白天的部分。每星期大约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希达需要一个专人来看着他。因为琼尼之友是一个特别帮助残疾人事工的机构，所以改变辛西亚的工作时间来应妈妈的需求是没有问题的。这意味着成人日托中心将在每个星期四下午带着坐着轮椅的希达到我们办公室，在那里他可以坐在女儿的办公桌旁。我经常会经过辛西亚的办公室的墙边，向他的母亲打招呼。这很有趣，因为他永远无法记得我，他总是很高兴见到我，每一次都像见到一个崭新的人。我会停在那里，看着希达将女儿辛西亚工作的东西翻乱，再把东西整理归类成几小堆儿，却没有一样东西是能够正确归类。有一天，我路过时，偶然发现希达伸手去拿一瓶摆在桌子上的可乐，他仔细检查了一下，然后将可乐一股脑地倒住了，张着口放在他椅子旁边女儿的手提包里。辛西亚耐心地转过身，轻轻地接下可乐罐子，笑着说，妈妈，这罐汽水不是用来这样的。我从未见过对这种令多数人非常讨厌的事情更甜蜜更贴心的回应，而且辛西亚的声音中丝毫没有一丁点生气的迹象。至于希达，他很快就转移注意力了，而且不久之后他就回天家与耶稣同在。但是我至今仍记得辛西亚的特别的榜样。我们纪念像辛西亚和希达这样的人，今天请寻找可以支持像辛西亚这样的人的方法。这些人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症这种疾病的父母，这非常孤单，与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在一起是孤独的旅程。我相信上帝会愿意使用您的双手和时间来提供帮助。
事情必须跟你谈一谈，单独跟你谈。
在什么地方？
在外面的田野当中。
好，我知道了。
云老丹，我问你，我做了什么事情，犯了什么罪？我对你的父亲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吗？ 他一直想要杀死我。
大卫，不会这样的，你绝不会死的。你听我说，我父亲不论做任何事，没有一件事不和我商议的，他怎么会把这件事瞒着我呢？
你父亲知道得很清楚，我在你眼前蒙恩，因此他就对自己说，约拿丹绝不可以知道这件事情，不然他就会忧伤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离死只不过一步啊。
我们是至好的朋友，大卫，无论你要什么，我都会替你做的。
你知道明天开始月初筵席，你我为皇族的一份子，都必须参加三天的筵席。
是啊，
如果你准许我不去参加筵席，让我回到我父亲的家里去参加家庭的庆祝集会，你想这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我不知道。
如果你父亲发现我没有出席，要是问起来，你可以说你允许我回家去献年祭了。如果他说好吧，那就表示我安全了。如果他开始发怒，你就知道他想要伤害我。你我已经在上帝面前立约，要互相仁慈对待，对我们的子孙也是如此。约拿丹，如果我有罪该受死，愿你亲手杀我。为什么要把我交给你父亲呢？
绝对不会如此。如果听到一点有关我父亲决意要伤害你的话，难道我会不告诉你吗？我们的友谊是终生不渝的，我们不是如此立盟约的吗？
是啊，我们的友谊是终生不渝的。
好吧，大卫，现在我就走了。明天是月初筵，你不来座位空着，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后天近黄昏的时候，你躲在以色磐石后面等着，我要带着弓箭出来射箭。如果你听到我对替我拿箭的童子说，你看，箭在后头，把箭拿来，那时你就知道你必平安无事。如果你听到我对童子说，你看，箭在前头，你必须要快走，因为是上帝打发你去的。
筵席的第一天，扫罗王照往常坐在他靠墙壁的位子，他的儿子约拿丹则坐在他对面，亚尼尔，扫罗军队的元帅，坐在王的一旁，只是大卫的位置空着。扫罗王以为大卫因某种原因染了礼节上的不洁没来，因此没有说什么。可是第二天，大卫的座位仍旧空着。
约拿丹，为什么耶西的儿子昨天和今天都没来吃饭呢？
父亲，大卫恳切地求我允许他到伯利恒去参加他家族的祭典。
你允许他这么做？
是，父亲。
你这个顽固叛逆妇人的儿子，我岂不知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而自取其辱，是生养你的母亲也蒙羞吗？只要耶西的儿子活在世上一天，你和你的王国就站立不住。现在就差人去把他带来见我，因为他是该死的。
为什么他该处死？他做了什么？
拿起他的标枪就投向自己的儿子，想要杀死他。
该死的东西！嘿，
父亲，
没有刺到你。
盛怒中，约拿丹站起来离开了筵席的桌子，那天拒绝再吃任何食物。第二天，约拿丹到田野去和大卫会面，带着一个童子，背着他的弓箭跟他一起去。
童子，去把箭捡回来。
是，我主。
正当童子奔跑的时候，约拿丹又射了一箭，越过了童子前面。
哎，童子，箭不是在你前头吗？在前边，赶快把它取回来，别停下来。
那童子对大卫和约拿丹的秘密信号毫不知情，就把箭取了回来。
今天已经练够了，童子，你现在就把我弓箭带回城里去吧。
当童子远离了视线以外，大卫从躲避的以色磐石后走了出来，俯伏在约拿丹的面前拜了三拜。他们不知以后能否再会面，就互相亲吻，齐声痛哭，尤其是大卫哭得更伤心，因他的未来看起来是那么的危险和无望，他要到什么地方去才安全呢？ 他不敢回家到他妻子那儿去，也不敢回到他父亲的家。突然之间，他成了被通缉的人，他又能信任谁呢？
大卫，平平安安地去吧，上帝会照顾你的。记着，我们在上帝面前立誓，永远是朋友。现在我要回城里去了。
我不能再留在这儿，可是我又能到什么地方去呢？没有食物，没有兵器，一点防护都没有。可能……啊，对了，我想可以到挪伯，到上帝的祭司亚西米勒那儿去。
大祭司亚西米勒，你好。
大卫，我还好，可是你为什么单独一个人？为什么没有人跟随你呢？
因为害怕生命有危险，所以大卫没有说实话。
王交给我一件特别的事情，说其他任何人都不可以知道这个秘密的任务。至于我的部下，我叫他们在某处等我。现在你有什么吃的没有？给我五个饼或者别的食物好吗？
哦，我没有普通的饼，只有圣饼。
从圣所当中更换下来的陈设饼，不是可以算作普通的饼吗？
无论什么饼，你拿去好了。
王的事很紧急，所以我没有带什么兵器。你这里有没有刀或枪？
哦，这里只有一把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就是当年你在以拉谷杀死他的那把刀，如果你要就拿去吧。
没有比这刀更好的了，拿来给我。
你等一等，我就去拿饼和刀。
哦，您好，驸马爷，大卫大人，想不到在这里见到您，尤其是没有皇家卫队。
好，
驸马爷，这里是您要的东西，饼和歌利亚的刀。
谢谢你，大祭司，我这就走了。刚才同我说话的那个人是谁呢？让我想想看。哦，我知道了，他是多益，以东人，扫罗王的司牧长。要是他今天不在这儿就好了，这个人不可靠。现在我该到什么地方去才安全呢？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
听众朋友，上帝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要去爱人，要爱神，要把爱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子上。而且神告诉我们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请到德州艾比林基督教大学生物系教授边君辉博士以及他的夫人高清女士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君辉，不知道您对上帝的这句话有什么体会？
就在这个带孩子上面，我就有这样的体会。你就会发现，这个如果爱呢不求自己的益处，它的功效就特别特别大。比如说，我们有个习惯，带着孩子如果遇到生人的话，你就会让孩子叫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那孩子呢，他第一次见到这些生人的话，他就很难说出口。那么这个做父母的就一定得坚持他们说出来，是有时候他们都已经很害羞了，但还是坚持说。但是这个呢，我就发现这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面子，而不是出于孩子本身的益处。因为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他们就是说不出来这样的话，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还如果坚持这样说的话，而且还把他们不说呢作为他们的缺点，或者作为一个惩罚的原因，那对孩子来说就很不公平了。还有另外的一件事呢，就是我记得我们带着孩子一块到一个朋友家去， 到了朋友家去，孩子一进门以后，他们就不想待了，他就说我们不想在这儿待。那么要是按一般的反应来说呢，我们就说哦，那你为什么不在这儿待，就会很不高兴的这样对孩子。可是我们就跟主人说，说我们要先准备一下孩子再来跟你们商量事情好不好，他们就同意了。这样我们就跟孩子蹲下来，然后跟他们解释说我们现在要有一个事情，你们能不能来帮我们这个忙，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实际上是陪我们来了，我们不应该因为孩子陪我们他们不愿意，我们反倒惩罚他们。其实他们真的是来帮我们做事，并不是我们在帮孩子做事。所以他们能坚持说他们能留下来，的的确确是帮助我们，我们应该感谢他们，而对而并不应该真正是责备他。所以爱真的是不应该求自己的益处。所以我们就对孩子解释了这些事情，而且让孩子保证我们要花时间，第二天或者在周末的时候陪他们去动物园，要很长时间的陪他们。这样他们孩子终于就是答应了，所以他们就决定他们能在那儿很安静的等我们把事情做完。可以，所以你看，我们如果能想到爱是不自私的，是不求自己益处的，那你就很容易把你的孩子就是给带好，因为你就不会在不适当的时候惩罚他们，把孩子的这个不愿意做的事，为你做的事，你当做好像是过错一样。
俊辉，谢谢你特别让我感觉到我们做父母亲的应该站在孩子的心里，站在孩子的立场上面来替他们想，而不是说凡事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愿自己的意思来着想。高青，您是每一天在家里面带孩子，我知道全职的母亲是非常疲劳非常劳累的，非常琐碎的，常常自己体力精疲力竭的时候，孩子们就在这个时候来给我们出一些状况，给我们一些挑战。我相信您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这个爱是不求自己益处的体会，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讲个例子？
我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故事。在几年以前，我们去路易斯安那州参加华人聚会的这个福音营，在福音营结束的时候，每一家每一户都在收他们的帐篷，把自己的行李装到车里。我的先生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当我的先生整理完之后，他叫我们坐车回家。我的女儿她突然发现她手上的一颗蓝宝石戒指找不到了，那其实不是一颗真的蓝宝石，是塑料做的，只需要2.5毛就可以买到。但是当时对他来说，这是发生了一件特别大的事情，他的眼泪都流下来了。他说我一定要找到这颗戒指，因为我们从路易斯安那州回到我们的家需要10几个小时，我们是想出发越快越好，但是女儿她想让我帮她去找这颗戒指。我心里马上就想，我2.5毛就买来给你了，我还要花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能可以找到这个戒指，因为很大的一片是草坪，怎么去找这个戒指，又不是土地你可以在表面上就能看到。所以我脑子里出现了一连串我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但是女儿说这件事情对她很重要，所以我就想，如果要让女儿真的知道我是爱她的话，那我应该怎么办呢？那我应该陪她去找。所以我就决定陪女儿去找，我就立刻安慰女儿，我说你不要哭了，我来帮你找这个戒指。我的女儿说这是她最喜欢的，这是一件大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我说好，那我们就来解决你的大的事情。所以我就陪着女儿花了30分钟的时间，终于的找到了这颗戒指。当我们把这颗戒指送到她手里的时候，我的女儿说，妈妈，你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吗？通过我们向女儿展示这个爱，使得女儿看到我们是一个不自私的人。如果这个是对女儿有利，是为了能让她看到我们真心的爱她的时候，不管这个事情对我们是大的是小的，只要是对女儿是大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去帮她的忙，然后让她看到的是神的爱，而不是我们的爱。因为如果要是一个妈妈的爱，妈妈就会说我花2.5毛买给你就好了。
高青，您刚刚这个例子也让我想到过去发生在我家的一件情况，就是当我下班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儿子要我跟他玩，那我非常累， 但是我还是尽力去陪他玩，结果没想到我在玩的一半当中我就倒在地上真睡着了，然后儿子就很失望，他虽然知道爸爸很累，但他也觉得若有所失哈，爸爸没有陪他玩。我在想，如果我能够尽力想到不求自己的益处，怎么样想办法，不管是借着喝茶也好，还是其他的方式让自己打起精神来，或许就是在努力个五分钟就能够让孩子感觉到爸爸是真的是爱他，就是要把那个爱的那个实际的那个情况烙在他的心里面。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不知道在您自己带孩子的过程里面，这个真的给孩子甚至给父母亲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无疑是会给孩子带来好处，因为我刚才举的那个戒指的例子就已经证明了。可是给我们大人会带来什么好处呢？因为我是生活在一个爸爸妈妈都很忙的家庭里，所以爸爸妈妈他们没有什么时间跟我玩，所以我的童年是很寂寞的童年，因为我只能是自己去寻找快乐。可是一个孩子他很难找到快乐，因为他的脑子没有办法想起很多有趣的事情去做。但是我知道在我那个年代，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要工作，他们没有办法，但是我现在可以放弃我的工作，在家里陪孩子。当我在陪他们的过程中，我一开始以为我只可以给他们带来快乐，后来我发现在我陪他们的过程中，我会有很多的快乐，我会重新享受我的童年生活。我来举一个小的例子，有一天早上我的儿子起床之后，我问他要吃什么样的早点，他说你就拿那个泥巴还有虫子来就好，因为我有一个早点，那个早点是两个颜色配成的，一个是泥巴的颜色，另外一个是虫子的颜色，是红的和绿的还有黄的。然后我说你要吃泥巴和虫子呀，那我到我的花园里头去挖一挖泥巴，从树上摘两个虫子给你吃好了。他说妈妈不用太麻烦你了，到外头找那些吃的东西很麻烦，你看那个塑料袋子里就很好。所以我就很快乐的跟我儿子大笑起来，因为我们两个在一块儿幽默的谈论了一个早上，不仅给他带来快乐，也给我带来快乐。所以我就想，我跟你儿子一块儿享受我的童年和他的童年。
听众朋友，没有人不希望得到爱的，每一位父母亲也都希望对自己的孩子提供所有的爱，但是如何的爱呢？我们都没有完全的智慧，我们得到的爱不够不要讲，我们也没有爱别人的智慧。但是请您不要失望，因为上帝已经把爱的全备的道理告诉了我们。人应该怎么样爱别人呢？如果您读圣经，您就会认识理解到那爱人的完全的道理。如果您愿意明白上帝对爱的教导，请您读圣经。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也很乐意送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不喜欢他，我怎么能够爱他呢？我听到我朋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惊讶。事实上，我认为他问了这个问题，问得好。在一个圣经班，他刚刚听到传道人提到罗马书第十二章说，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和第十节。这位女士举手说， 我不喜欢人家，我怎么能够爱他呢？这种爱不是虚假的吗？这位朋友的问题很诚恳，很实在。答案是什么呢？基督教非常重视爱，而耶稣基督曾经说过，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第22章，马可福音第12章。听到这句话，恐怕一般人的反应是，某人得罪我，某人欺骗我，张三背后说了我的坏话毁谤我，李四对我太太和孩子很不礼貌，我怎么能够爱他们呢？我何必爱他们呢？我做不到。但是我们没想到，在这里耶稣基督所说的爱，并不是您和我时常想到的爱。耶稣基督所说的爱是最高层的爱，是神爱世人的爱，是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爱，是期待对方改邪归正的爱，是我不要那个人灭亡，我希望他能够悔改归正的爱。那么无可否认的事情是，天天在社会当中有人对别人不好，天天有人抢打虐待欺骗等。一般来说，我们得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怀恨报仇，以以牙还牙的方式对待对方。但是当我们做到这些以后呢，我们发现这还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从古到今，大多数的人用怀恨报仇的方法解决问题。譬如，那么我讲勉强一点吧，如果我杀你，你的哥哥就要报仇杀我，不是吗？之后我的堂兄就要去杀他，他的弟弟要杀我堂兄等等。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不过只是很多的尸体摆在那里罢了，问题仍然存在。继续报仇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在火上加油。据说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愚笨的定义是继续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期待不同的结果。人家与他的祖先一样，一直用报仇的方法解决问题。虽然他一直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后代，也就是我们，仍然使用他，继续期待他能够解决问题。恐怕爱因斯坦会把我们称为愚笨吧。耶稣基督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一样，耶稣的道德观不一样。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仇敌，马太福音第5章。哎，请您注意哦，耶稣没有说要喜欢仇敌，耶稣没有说要跟仇敌往来，耶稣也没有说要跟仇敌做朋友。所以我的那位朋友原来问的那个问题是对的，我不喜欢他，我怎么能够爱他呢？耶稣说要用神的爱爱他，要用神的那种最高层的爱爱他，希望他能够明白神的爱，而因此就懊悔他的坏行为，悔改归正。请您注意到以下的3点。第一，我们恨恶 张三所做的坏事情，但是我们不恨张三本人。他与我们一样是个人，他与我们一样是神所创造的，他与我们一样有日常生活上的需要。我们与他一样，不是完全人，是犯过错误的人。所以基督徒要用我们的理智说服自己，可以恨他所行的和他所做的坏事情，但是不恨他本人。基督教的基本思想之一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第三章。基督教的另外一个根本思想是，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罗马书第五章。如果那位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神能够不恨我们，我们不能不恨别人吗？如果神能够爱我这个罪人，我不能爱那位得罪我的人吗？第二，我们恨恶对方所做的坏事，但是我们希望他能够悔改他的想法和行为。神很耐心地等待着我们悔改归正，同样我们希望也期待那位欺骗我们的人能够悔改。虽然我们不喜欢他，目前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他做朋友，也许永远不能跟他做朋友，但是我们不恨他，我们耐心地等待他改过自新。第三，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基督所说的这句话和孔夫子所说的一句话很相似。论语第十五章有这么一句话，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知者乎？子曰，其恕乎？恕就是饶恕的恕。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我们希望世界和社会能够改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记得，必须由我开始。耶稣不要求我们喜欢万人，但是他教导我们要用神爱我们的爱来爱万人。耶稣还为我们留下了榜样，他为我们舍了他的性命，这份爱伟大、诚恳、无私。因此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也要爱对方。朋友，好不好，请我们一块儿来试试看吧。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